以色列推无哈马斯背景者治理加沙，西亚尔传患病。中共减少对俄业务，平反映美中俄关系。美国官员话，北京从国际体系牟利，却破坏规则。纳瓦尼狱中猝逝，美国准备对俄新制裁。西门子老板要求欧盟抵制中国风电进口。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2月21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当局推动加沙城试点，俾同哈马斯冇隶属关系的当地人接手治理。同日，哈马斯加沙首脑辛雅尔传出了患病的消息，引发关注。请睇报道。
21日当日，以色列军方官员会见了同哈马斯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冇隶属关系的社区领导人，以推进清除哈马斯之后的长期计划。根据以色列当地媒体的讲法，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推进计划，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地方管理机构，以取代加沙城附近地区的哈马斯组织。国防军官员没有透露接待的社区领导人名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证实，以色列希望由独立的巴勒斯坦社区领导人在战后接管加沙的治理。之前亦有一些安全机构人士呼吁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负责领导政府工作，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在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指示下，不准备正式起草任何同巴国权力机构有关的加沙战后治理计划。当局坚持要求同巴勒斯坦政府以及哈马斯武官的人员负责插手管理靠近以色列的加沙走廊，以维护国家安全。21日，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金茨透露，人质协议出现取得初步进展的迹象，他承诺将不遗余力解救10月7日当日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亦是在当日，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说，哈马斯的立场有所软化，哈马斯的代表和开来调解员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而以色列将会出席23日巴黎举行的另一场高峰会，旨在达成一项协议。上星期，内塔尼亚胡谴责哈马斯继续坚持妄想的人质协议要求。今次亦表示，在10月7日之后为恐怖主义提供顺风车的行为将是错误的。在任何未来情况下，以色列都将保持其在整个加沙地带的主导地位和行动能力。他坚称，以色列不会允许杀人犯返回以色列国防军活动的控制地区。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促使一些加沙人集会反对恐怖分子的领导人。自战争开始以来，当地民众一直处于缺衣少食的状态。以色列时报指出，网络流传的某些影片片段显示，哈马斯组织的枪手没收了为平民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还有报告显示，哈马斯的成员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售部分加沙援助物资。报道引述当地消息指出，1月下旬有加沙男子寻求向以色列士兵沟通，猛烈抨击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抛弃加沙平民在国外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对以色列人说，这些一切与我们无关，是西亚尔和哈尼亚做的。哈尼亚在土耳其的一间餐厅吃饭，西亚尔在地下食肉，而我们在这里头上挨着子弹。目前还不清楚新亚尔是否仍在加沙地面上操控哈马斯。自1月底以来，新亚尔一度和哈马斯在国外的领导层失去了联系，但在20日有参与谈判的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已经收到外国调解员转达的关于新亚尔随行人员的信息。20日，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引述一名和哈马斯关系密切的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讲，哈马斯的领导人辛雅尔已经患上肺炎并发症。报道说，阿拉伯国家的官员正在向哈马斯恐怖组织施压，要求他放下武器，因为该组织一无所获。该人士亦说，在谈判中，哈马斯自己亦承认他们军事机构已经瓦解。
俄烏戰爭持續，俄羅斯因入侵別國領土遭到國際社會普遍制裁，而在近期中共政府出於顧慮要求銀行收縮對俄羅斯的業務。根據工商銀行蘇州當地國際業務部門的講法，今年2月以來對俄國的匯款接受審核變得更加嚴格，亦有一些銀行因為擔心捲入制裁宣布停止涉及俄羅斯的外匯業務，甚至連人民幣的交易都被叫停。請睇報導。
有觀點認為，目前俄烏之間進入角力比拼，就是看看誰能夠堅持下去，這樣外界的經濟支援就很重要。這種情況下，中共是否真的會收緊對俄羅斯的支持，仍然存疑。文化大學國家發展及中國大陸研究所兼職教授陳松慶對希望之星說，中方之所以要求銀行收縮對俄國業務，最主要的就是中國銀行業，特別是幾家國有行在全球的結算業務主要還是依賴美元。因為美國已經對中國提出警告，就是過去兩年來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裡面最大的缺口來自中國和香港，而中國協助的方面佔了這個份額可能到了七八成左右。所以在無奈之前，美國亦就對中國的銀行業提供俄羅斯相關企業融資的部分提出警告，中共亦是不得已一定要在這方面收緊俄國相關受制裁企業的融資，否則一旦受到美國的制裁，未來在國際市場裡面的匯兌業務就會受到極大的衝擊，所以基本上還是出於它商業上和業務經營上面的一個考慮。政治上有沒有呢？這個很難說。而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家龍認為，現在是俄國那邊錢匯不出來，中方這邊銀行就不再給中方的貿易商去做結算，所以這個業務就停頓下來。這個不能夠說是中國和俄羅斯鬥，基本上源頭在俄國那邊。他對希望之星表示，進一步說，目前中俄關係有變化，互相在捅刀，就是習近平出賣俄國，俄國亦出賣習近平。普京接受美國媒體記者卡爾森的專訪說，美國應該將主要威脅來源定為中共而不是俄國，被解釋為俄國對習近平背後捅刀。俄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習近平派了中聯部部長劉建超來美國，等於私底下向美國求和，讓普京非常緊張和憤怒。所以貿易結算在銀行這邊出問題只是細節，大方向大原則是中俄之間已經為了緩和各自的困境都紛紛向美國求和。在目前局面下，中共政府經濟遭到嚴重危機，在國際貿易方面，由於受到外國制裁，它的商業模式出現嚴重收縮，而在當今局勢下，作為中間行的國有大行普遍收縮涉俄業務引發關注。吳家龍表示，俄國要向美國求和的表現就是俄國對習近平捅刀，中方想向美國求和就會出賣普京向美國表態。他認為可以這樣解讀，目前美國、俄國、中國的三邊關係就是中俄兩邊會借助打擊對方的做法向美國求和。
2月21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在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研討會上表示，北京當局從美國領導的現存國際體系中謀取利益，但是卻一直試圖顛覆規則，破壞國際秩序。請睇報導。
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康達告訴與會的人員，北京是爭奪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亦在同美國競爭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他的政府在南中國海無端擴張，對較少的國家實施經濟脅迫，並且反對普世人權計劃。在過去十年來，中方當局在國內施壓民眾，在國外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康達說，美國對亞太的政策並不是強迫各國做出選擇，相反的，它促進了一個規則、制度戰勝危險強權的世界願景。他表示，美國注意到北京正在破壞美國的後院，他们实施跨国镇压、骚扰、监视和恐吓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美国的公民。同时，中国亦在南海推动非法海事主张，威胁和平与安全。 航行和商业自由，他们还在经济领域破坏这些原则，对那些做出了不符合北京喜好主权决定的国家实施贸易限制。在会议期间，康达说，美国致力于负责任的管理和中共的竞争，以免演变成误判或冲突。他亦抨击了中共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力的计划，包括一带一路、全球安全倡议等等。外界注意到，近年来中共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支出逐渐减少，同时更加重视成本较低的项目。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中国研究员罗兰对南华早报说，因为北京感觉自己被逼入绝境，选择减少，所以他们将使用更多样化的工具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这样比投资大型基建需要的资金更少。他亦强调，这个并不能够改变中共想要对抗美国的意图。
俄乌战争将满两年，而普京政府的主要反对者纳瓦尔尼最近在狱中猝然离世，引发国际震惊。美国政府表示将就此酝酿新一轮制裁，打击俄国的野心，预计制裁方案将在2月23日公布。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对俄罗斯最新的制裁将包括限制俄罗斯国防工业发展。白宫方面表示，美国仍未能确认纳瓦尔尼逝世原因，但是这件事的最终责任在普京身上。新闻发言人柯比说，最新的制裁将促使克里姆林宫为纳瓦尔尼这件事，亦为两年来的残暴战争担责。目前美国潜在的制裁选项包括没收俄罗斯央行存放在外国的资金，或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价格上限等。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华府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海强认为，单凭制裁手段仍然难以影响大局，美国可以对基辅增加军事和经济协助，从而左右俄乌战场局势。亦有美国高阶官员说，为了应对纳瓦尔尼的出世，美国可能会借此机会推出更加强力的措施。在美国筹备对俄制裁之际，投资者担忧制裁令影响铝、镍市场供应，两种金属价格上涨。去年12月，英国对同俄国交易铝、铜、镍等金属的英国个人和实体发起制裁，并且提示可能协同盟友进行打击。业界有猜测认为，美国亦可能会推进有关措施。投资市场静候美国的实际制裁措施，以评估最新投资风向。
2月21日消息，欧洲顶级能源公司德国西门子能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如果欧盟当局不切断廉价中国风电设备的市场准入，欧洲的风电产业将受到严重打击。请听报道。
西门子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布鲁克说，为了促进欧盟风电行业的发展，该公司将支持对进口品的配额或品质标准政策，使中方的竞争者更难在欧洲站稳脚跟。北京政府长期对太阳能等产业提供补贴，令它的产品能够以相当的低价进入欧洲市场，构成倾销。西门子能源警告说，在风能行业出现了和太阳能产品行业一样的困境。布鲁克评论说，如果政府不对中国产品采取行动，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竞争。他在慕尼克安全会议间隙表示，我们要求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而至今为止中国供应商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价格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欧洲风电产业将面临挑战。布鲁克说，西门子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配额持开放态度。据悉，欧洲的风能行业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警告来自中国竞争的威胁。之前有猜测认为，欧盟会对中国该行业产品的补贴进行调查，但欧盟委员会表示还未收到正式投诉。这种情况和太阳能产业遇到的情况类似。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警告说，如果不对廉价中国进口产品的限制，欧洲的光伏板制造商将被淘汰。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